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德州休士顿最棒的人都在虎牧教会这里，感谢你来聚会，感谢你的收看。一起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依靠上帝胜过困境。我们通常这么祷告，上帝带我脱离这个挑战，带我脱离工作上的困难，带我脱离这个财务危机。这样祷告没什么不好，只是在你脱离困境前必须先邀请上帝进入。有时候神迹不在于脱离，而在于上帝如何在困境中行事。除了只求上帝救我脱离，何不开始祷告，上帝求你进入这医院病房，帮助我接受治疗，求你进入这处事不公的办公室来解决问题，求你进入我所面对的这焦虑中。当上帝进入你的处境动工，这比救你脱离更能彰显他的大能。尽管有人想要打击你，他却介入赐你恩惠，他加力量给你，过于你所能测度的，赐下恩典，使你能够突破屏障。如果你一心只想上帝救你脱困，你将会感到失望，因为上帝行事不按我们的时间表，有时会比我们预期的还久。但当你邀请上帝来介入，就能得着安息。上帝，我知道你在这里与我同在，你要指引我的脚步，当时候对了，你会带我去该去的地方。你不必抗拒所有困境，愁眉苦脸，整夜睡不着。当你一心只想要解脱，就会这样。上帝却等着要进入。当你邀请他进入，就是在说，求上帝不止改变环境，也改变我，帮助我不止经历这困难的处境，也能增长见识，帮助我学更多，加增我的信心，让我拥有更美好的品格。如果一遇到困难，上帝立刻救我们脱离，我们就不能发挥最大的潜能。上帝在困境中做工，在动荡不安的处境里做工。有时候，上帝还没救你出来，是因为他如果让你所受的患难更艰巨，当他救你脱离时，将会是更大的神迹。可能会有负面思想告诉你，上帝根本不理你的祷告，所以才没有动静。但那是上帝特意的安排，好彰显在你生命中。当他救你脱困时，就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恩宠在你身上。上帝在以赛亚书说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醒过，必不被烧。很有趣，上帝并没有说，我必使你不从火中经过，你不必面对任何洪水。不，他说挑战会出现，危难和我们不了解的事会临到。但这节经文的最大关键是上帝说，当你身在火中、洪水中、饥荒中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是否一直想挣脱困境，但上帝其实是要领你走过？你是否不断的抗拒？上帝不公平，我受够了。你如果开始邀请上帝来到火中，一切都将改观。他早已应许必与你同在，或许他正等着你来邀请他。正确的态度是，上帝，我知道你会领我出来，但在这段期间，我邀请你来到我健康方面的挑战当中，来到我现在的失落当中，来到使我停滞不前的忧郁当中。当你邀请上帝进入你的困境，你将感受到他在向你吹气，赐下能力，坚固你，以恩惠围绕你。请你比较一下，上帝救你脱离烈火，和他来到火中带你走过，哪个见证更大？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与我同在。 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，当你邀请他进入你的环境，就能在艰难中展露出喜乐的笑容，就能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依然唱诗赞美。你不会埋怨所遇到的困难，担心问题何时能解决，你在风暴中仍会保有平安。大卫即使行过死荫幽谷，遭遇各样患难也不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了解这个法则，就是邀请上帝进入困境。他不是只等着挣脱，而是深知上帝与他同在。如果你只祈求上帝救你脱困，在状况改变前你必定会沮丧。约尔，我无法享受人生，我这孩子偏离了正路，我正面对病痛，我的财务很艰难，当情况翻转时我就会有好的态度。你等着上帝救你脱离，上帝却等着你邀他进入。你必须仿效大卫说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你在这幽谷中与我同在。我不会担心害怕，或许现在还看不到出路，但你必定开道路。与其一心只想着走出幽谷，远离困难，脱离烈火，不如对上帝说，求你进来，让我在火中感受到你的同在，求你在患难中彰显你的伟大，这样你必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濒临沮丧却有满足的喜乐，末路穷途仍然怀有盼望。圣经提到有三个希伯来青少年不愿向巴比伦王的金偶像跪拜，巴比伦王非常愤怒，威胁要将他们丢入烈火的窑中。他们说，王啊，我们不担心，上帝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这令巴比伦王更加愤怒，于是吩咐人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。上帝为什么让王将火烧得更热？为要彰显更大的神迹，为要让环境变得更艰难。事实上，上帝大可救他们脱离火烧，毕竟他是上帝，他使红海分开，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要改变王的心，或帮这些青少年逃脱，对上帝都不成问题。但上帝不会每次都救我们脱离烈火，有时他会带你从火中走过。好消息是，上帝知道如何使你有防火功能，别人不能决定你的命定，各种灾祸也不能拦阻上帝对你人生的计划，疾病、成瘾、不公平的情况都不是最后结局。不要因为上帝没救你脱离烈火而气馁，上帝不会阻挡每个负面的情况，他会使用困境将我们推进命定。我们如果从来没被丢入火坑，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大能。如果你从来没生病，就不知道他是医治者。我们如果从来没遇过大阻碍，就不知道他能移山。别再抱怨你的艰难了，你的问题不会让上帝意外。仇敌或许把窑烧热，比寻常更加七倍，但他们这么做也得经过上帝允许。上帝所掌管的不止你的生命，他也掌管仇敌的作为。与其抱怨火烧得好热，不如邀请上帝进到火中。当他与你同在，你就无法被击败。你和上帝加起来就是多数，他是超自然的上帝，并不受限于大火、洪水与饥荒，再猛烈的攻击都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与其心怀不满，抱怨你讨厌的每件事，如果你能看清是上帝容许困难临到，我不是说他降下困难，而是他容许，因为他有美意。他的美意不是要你过得凄惨、烦恼、害怕，乃是要借着你彰显他的荣耀，好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他的能力与恩惠。没有大试炼，就不会有大见证，没有大征战，就看不见大胜利。这些青少年说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必拯救我们，他们做了这个信心宣告。接着他们说了更震撼人心的话，即使他不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。他们就是让仇敌精神崩溃的那种人。当你能说，上帝，这是我凭信心求的， 这是我期望发生的。但上帝，即使不照我的意思成就，我仍然要赞美你，仍然要好好对待人，仍然要去主日做招待，仍要追求我的梦想。这种态度吸引上帝注意你，等于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但我们却常常开条件限制上帝，限制自己的祷告。上帝，如果老板搬去火星另一边，我就会常常喜乐。当你把它从我生命中挪开，我就会有好的态度。你是否想过，或许上帝是用那个人在你身上动工，使你成长，培养你的品格，教导你爱那些不太可爱的人。与其祷告说，上帝救我脱离现状，我劝你不如祷告说，上帝求你介入现状，帮助我有好的态度，帮助我在坏事临到时能有对的反应。这样的祷告非常有能力。如果老板永不离开，留在这里直到我上天堂，我知道你已经赐我力量胜过，赐我能力在这困境中快乐。我不会让这个人、这场病、这不易偷走我的喜乐。那你就会成长，持续不断被提升。因为有时上帝会等我们通过考验才救我们脱离。于是王吩咐兵丁将这些青少年的手脚都捆起来，然后扔在火窑中，火窑烈焰冲天，连兵丁都立刻被烧死。看来这些青少年必死无疑，但人无法掌管你的结局。如果你的时辰还没到，你就死不了，谁也不能从上帝手中把你夺去。不久王过来查看他们的情况，他从火窑窗口看到后很惊奇，说，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我看见四个人并没有捆绑，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。上帝或许不会每次都救你脱离烈火，但不用担心，他会来到火中与你同行，帮助你克服仍无法胜过的困难。你罹患了不治之症，检查报告说你完了，但就像我母亲，上帝来到火中与你同在，因此你今天依然健壮。你失去挚爱的亲人，或者某人离弃你，让你心碎，那本该毁了你一生，但看看你现在依然迈步向前，做有意义的事，成就你的命定。关键在哪？上帝进入火中与你同在。诗人说，上帝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当你在患难中邀请他进来，就必经历他更大的同在，也必更加感觉到你并不孤单。当你被扔进所谓的火窑时，就不会苦读，反而能有信心，知道那第四个人正与你同在，就是掌管烈火的上帝，那施行医治、恢复、为你伸冤的上帝，正在那里看顾你、保护你、追你的脚步。当摩西经历困难的处境时，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，我相信他难免会忧虑，想象他的仇敌有多巨大。但在出埃及记33章，上帝对他说，摩西，我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，你一定会安然度过。或许你正面对一些挑战，人生并没有如预期进展，你求上帝保守你远离烈火，却没有照你的意思。现在你不知道该如何胜过疾病，家人关系要如何恢复，上帝正在对你说，他对摩西说的，我必和你同去，你并不是独自在火窑中，我把你捧在手心上，要为你征战。那个阻碍可能是你力不能伸的，但对上帝却不然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正击退黑暗的权势，使烈火不至于烧着你，使洪水不至于漫过你。他是保护你、拯救你的那位，他为你开路、医治你、供应你。你不必独自去面对，也不必弄清楚每件事，你不会知道所有细节，只需要凭信心行事，而非凭眼见，深知他与你同在， 应许你必安然度过，一切都必安好。当王吩咐将这些青少年手脚捆起来时，按常理他们应该惊慌害怕，但他们明白这个法则，上帝不一定会使你脱离烈火，却会来到火中与你同在。他们没有崩溃，反而保有平安。但我能想象，如果他们抱怨、沮丧、心怀苦毒，结果会多不一样。或许我们根本不会提到他们，或许第四个人也不会出现。我们如何面对困难处境，结果会截然不同，是像那些青少年一样，没烧焦，也没有火燎的气味，安然度过，还是受困其中，错失上帝最美好的心意。或许你现在就在烈火中，但这时候不该抱怨，也不该只祷告上帝救我脱离。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说，天父，感谢你在火中与我同在，感谢你因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。上帝，我不要忧虑，我要信靠你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必安然度过，一切安好。你看上帝真奇妙。王说，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。那些青少年出来时被火烧掉的只有捆绑他们手脚的绳子，他们的头发、全身皮肤、衣裳都完好，只有绳子烧了。当你从困境中出来的时候，唯一会被毁掉的东西只有拦阻你的那些限制。烈火将烧掉恐惧，烧掉负面的心态，烧掉那些拖累你的关系。你出来后将变得自由、勇敢、自信、健康、提升、得胜，预备好完成你的命定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一家大企业的主管，在他以上的管理阶层有好几位不喜欢他，他很有才华，他们觉得他是威胁，所以用尽方法贬义他。他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些问题，不知道结果会如何。他一连几个月来接受祷告，告诉我情况没有改善，上帝何时才会出手改变呢？这让他的婚姻倍感压力，他也感到精疲力尽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现在告诉你们的，你只是求上帝救我脱离。其实你当祷告说，上帝，求你进入这困境中，赐给我恩典，能在现况中发旺，以良好的态度面对不公平的对待。尽管有人要贬义我，上帝，求你赐我恩宠。于是他改变态度，不再担心状况何时才会改观，因为知道上帝在烈火中与他同在，为他征战。几年以后，我看到他时，他看起来非常平静，满脸笑容，态度良好。我以为情况已经翻转，他说 Gear 还没有，那些人还是老样子，他们没改变，但我改变了。我不再因他们而生气，也不再觉得有压力。尽管他们那样对待我，我却享受人生。即使他们从不归功给我，我仍旧做对的事，那就叫通过考验。你向上帝表明，不是等上帝救你脱离时才开心。即使不按你的期望发生，你也会继续发光。即使不照你的时间表改变，你也会全力以赴。那就是邀请上帝进到烈火中，不是只求能脱离，而是求上帝赐你能力，在现况中有好的态度。大约三个月前，我在大厅见到他，与他第一次来寻求祷告相隔三年。他说，他的公司刚被卖掉，买主辞退了整个管理团队，只留下他。他是唯一保留的主管。他说，约尔，现在由我负责管理整间公司，上帝知道如何为你伸冤，他知道如何带你走出困境。问题是，你有邀请他进入你的困境吗？深陷烈火中，不要沮丧或抱怨上帝不公平，尝试不同的方法。上帝，求你来火中与我同在，上帝，帮助我做对的事，改变我需要改变的地方，烧掉我所有的缠累。 你应当在现况中发光，在本该抱怨时唱一首赞美诗，在本该沮丧时脸上保持笑容。我知道这不容易，但要不断提醒自己，创造宇宙的主宰，至高的上帝正与你同在。他看见你所面对的艰难，知道有什么不公平、伤害、失望、孤独长夜。当你坚守立场，做对的事，你会感觉到超自然的力量，有能力去做靠你自己做不了的事。这就是圣经中约瑟的经历。他在青少年时，哥哥们背叛他，把他卖给外人做奴隶。他在埃及替一位名叫波提乏的护卫长工作。约瑟绝对有理由让自己心怀苦毒、愤怒。他的梦想碎了，他处在陌生的国家，谁都不认识。但我们从来没读到约瑟抱怨，他不论在哪里都全力以赴，因为他非常出众，以致波提乏命他管理他全家。创世纪39章2节经文说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约瑟所做的就是我现在要大家做的，他不是只祷告上帝救我脱离困境我就会有良好态度，他说求你来到我的困境，帮助我发光，帮助我胜出。经文又说，波提乏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别人看得到上帝在火中与你同在吗？即使不公平，你也是全力以赴吗？本该抱怨时，你仍然在发光吗？后来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诬陷而含冤受辱，被下在监里。21节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无论在监里遭背叛时，或在冤屈中，值得留意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三次，分别只相隔几节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我们看一次就懂了，但上帝要我们明白这个法则，当你邀请他进到烈火中，你将得着恩宠，促使你高升，尽管你遭受打压，使你得着力量，在受阻挡时胜出，得着能力，使你能克服拦阻。约瑟处在烈火中13年以后，上帝救他脱离，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你可能处在一个你觉得改变不了的环境，但上帝必完成他在你生命中开始的善功。或许不会按你的时间表成就，与其只求上帝救你脱离，却因为比预期的时间久而气馁，何不邀请上帝进入呢？天父，感谢你在这场抗癌之战中与我同在，在戒瘾的挣扎中与我同在，在离婚中分手中与我同在。当你邀上帝进入时，就会对他的同在有新的体会。在马可福音4章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吧。他们都上了船，但在航行时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风浪很大，门徒开始惊慌起来，以为他们要丧命了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他们飞快跑去说，耶稣醒醒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起身斥责暴风，一切就大大平静了。门徒已经看过耶稣施行伟大的神迹，医治长大麻风的，叫小男孩从死里复活。当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你必定认为他们很有信心。我们没什么好忧虑的，上帝的儿子就在船上，他刚说要渡到那边去。但耶稣虽然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却仍惊慌。他们不明白风与浪不能拦阻那位创造风浪的上帝，受造物不能拦阻造物主。他们没有理由害怕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与他们同在。不知道你是否和他们一样，即使上帝在你船上，你却还是忧心忡忡。他已经应许你必借给人，却不向人借贷，你必恢复健康。至于你和你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， 现在或许环境看不出来，检查报告不好，你的家人偏离正路，自然会感到忧虑难过。我可以鼓励你吗？至高上帝在你的船上，暴风无法阻挡你，疾病、不公平，任何人都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你大可放轻松，因为你必安然度过。当然风浪很大，但你有优势，掌管宇宙的上帝正与你同在。你要尽本分，开始感谢他，因他为你征战，开始在现况中发光。尽管面对困难仍全力以赴，不要等到改变，你必须先邀他进来，他才会救你脱离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这些少年，那火不会烧着你。你将看到第四个人出现，奇妙的事即将发生，奇妙的恩宠，奇妙的医治，奇妙的突破，奇妙的高升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